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2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欧盟应对2023年能源短缺，制定天然气价格采购上限；
朝鲜自称军事强国，向各国示威；美军 F-22 再次投入韩美军演；
拜登表示芯片厂将提供上万个高薪工作；
美国旅游业务在年底假日季快速增长。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军时隔4年出动 F-22 隐形战斗机参加韩美军演。韩国媒体分析，朝鲜近期公开固体燃料火箭引擎、侦察卫星等研发试射，提高挑衅强度。这次韩美军演可能是为了向朝鲜发出强烈警告。朝鲜的挑衅升温，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20号发文说，今年是朝鲜作为世界军事强国向各国展示威严和绝对力量的胜利之年。文章提到，朝鲜借成功试射火星17型洲际弹道导弹，明确告诉美国及其追随势力，针对朝鲜玩弄军事把戏是自取灭亡。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今天表示，美国空军这次派出部署在日本冲绳县加守纳基地的 F-22 到韩国，与美军 B-52H 轰炸机参加在济州岛西南方韩国防空识别区一带进行的韩美联合空军训练。韩国统一部官员呼吁，不仅是韩美日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团结一致，以不可动摇的态度应对朝鲜的挑衅威胁相当重要。
日本读卖新闻今天报道，不止一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说，配合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将于2023年5月份在日本的广岛市举办，日美政府已经就美国总统拜登届时顺便拜访长崎市展开讨论。日美领袖有意共同在这两个曾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向全世界表达致力迈向无核武世界的重要性。就在侵略乌克兰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暗示使用核武的威胁下，日本与美国领袖共同前往两处曾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将成为对内外宣示核武使用与威胁的不正当性的机会。对日美关系从二战时敌对转为战后的同盟，这次造访广岛和长崎的行动也可能成为展现日美坚定关系的象征。广岛积极峰会预定2023年5月19号到21号举行，目前预想拜登访问长崎的时间将落在峰会的前后。日美政府接下来将在顾及长崎及美国双方舆论的情况下，紧速协调出最后结论。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美国需要在防御性关税之外制定更广泛的战略方针，以应对中共对全球经济20年的扭曲。戴奇周一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一场论坛上说，拜登政府将继续就以国家为中心和非市场的贸易做法向中共当局施压。谈到北京的贸易政策时，戴奇说，伴随着来自中国低价进口商品的激增，美国的就业、收入和制造能力的损失是真实且毁灭性的。戴奇警告，鉴于北京有能力影响全球市场，华府对抗北京的传统贸易工具，比如反倾销、反补贴关税，可能没能阻止很多美国产业的空洞化，而这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说，华府应当探索可以和其他志同道合的经济体合作开发新的贸易工具。美国需要思考如何更有效地使用传统贸易工具。他还说，美国正通过印太经济框架寻找更多选择，以便在一个供应链与中国经济紧密结合的地区获得经济恢复力。
在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并因此受到西方制裁之后，能源市场受到冲击。欧盟能源部长会议19号对天然气价格上限达成了结论，将原方案每兆瓦时275欧元的价格上限调整为180欧元，以压低能源价格涨幅，并从明年2月15号起实施，为能源短缺局势再添挑战。欧盟这次对天然气价格设置上限，对全球天然气市场的冲击有多大还有待观察，但是如何保障欧盟本身明年不会短缺能源，挑战并不小。首先，总部在美国的大交易商洲际交易所集团上周就警告说， 欧盟市场校正机制会让他考虑荷兰天然气交易中心是否还有可为，也就是他以可能退出交易来施压欧盟。国际能源总署日前也提出报告，估计欧盟明年天然气将有570亿立方米的供需缺口，原因包括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全面停供，中国疫情之后经济复苏将在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带来抢购的压力。洲际交易所集团估计，就算欧盟增加再生能源和氢能的供应，法国核电厂也恢复了产能，还是会有相当于27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能源缺口，这个缺口主要得靠节能来解决。
美国国会众议院负责调查2021年1月6号国会山事件的特别委员会，又叫1月6号委员会，19号举行最后一次公开听证会。委员会成员认为有证据可就4项罪名起诉川普，分别是妨碍公务正式程序、图谋诈骗美国、图谋做出不实陈述，以及煽动、协助、助长或支持暴动。特别委员会以7名民主党人和2名积极反对川普的共和党人组成，通过表决做成这个结果。英国广播公司分析，这次表决替特别委员会18个月来的调查画下戏剧性句点，但川普面临的问题主要在政治上，而不是在法律上。本届国会将于2023年1月3号结束，届时1月6号委员会将不复存在。但特别检察官史密斯领导的司法部调查仍在继续。1月6号委员会主席汤普森说，委员会最终报告的全文将在周3公布。汤普森说，更多的记录和文件将在今年年底前发布。对此，川普通过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指责委员会的提案是虚假指控，目的是阻挡他再次角逐白宫大位。
尽管有通货膨胀的存在，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经济学副教授罗康布伊安表示，这是旅游行业复苏的一年，灵活的办公政策再加上人们克服了对 COVID-19 的恐惧，导致今年的旅行需求激增。他说，即使人们支付更高的机票费用，这个假日季的旅游支出及旅行的次数仍然有所增长。他说，航空业、万事达卡和 Airbnb 都是今年旅行需求增加后收获暴利的公司。作为美西最重要的机场，洛杉矶国际机场即将迎来冬季假期旅行的高峰。机场官员预测说，从12月16号到2023年1月3号，平均每天会有20万名旅客进出机场，其中12月16号、18号、19号和23号以及1月2号是旅行的高峰日。在这几天中，每天都有多达21.5万名旅客进出机场。美国的汽车协会预测，2022年将是20多年来旅行第3繁忙的年头，估计将有超过1.12亿人进行离家50英里以上的旅行。另外，由于今年的圣诞节和新年都在周日，旅行时间将被延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表示，芯片厂将提供上万个高薪工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一，脸书的母公司 Meta 首席技术官发文宣布，其在2023年将继续将总支出成本的20%用于 Reality Labs。 Reality Labs 是 Meta 元宇宙计划的主要构成部分。 Meta 首席技术官安德鲁·博斯沃斯表示，这与该公司第三季度用于 Reality Labs 的18%的支出相比变化不大。 Meta 的大部分投资将继续流向脸书、 Instagram、 WhatsApp 和 Messenger。 Reality Labs 今年前9个月运营亏损了94亿美元，而 Meta 的系列应用在同一时期带来了大约320亿美元的利润。此外， Meta 也面临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的指控。周一，欧盟指控 Meta 违反了欧盟的反垄断法，可能会处以其全球年营业额10%的罚款，大约是118亿美元。欧盟委员会表示，通过自动让客户访问其商业交易平台、商品交易平台 Facebook Marketplace， 脸书拥有竞争对手无法比拟的巨大分销优势，被初步认定脸书滥用其支配地位。目前看来， Meta 2022年的财务状况比预期的要艰难。
Tumblr 目前正通过视频平台 LiveFox 增加对直播的支持，这项功能被称为 Tumblr Live， 正在向美国的 iOS 和 Android 的用户推出，并计划在未来向全球用户推广，发布桌面网页版本。Tumblr 过去让用户分享来自 YouNow 和 YouTube 等其他服务的流媒体，这项新功能是由 LiveFox 提供的本地 Tumblr 流媒体服务，同样允许用户给流媒体人提供打赏，也可以让观众用一种叫做钻石的虚拟货币打赏创作者。 LiveFox 的服务包括为流媒体提供人工智能和人力支持的审核，以及允许流媒体指定值得信赖的观众作为主持人。到目前为止，流媒体服务只支持人们的 Tumblr 主播客，不支持同一账户下的任何附属播客。据悉，这项新功能的出现是因为 Tumblr 的所有者 Automatic 正试图重振他在2019年从 Verizon 购买的播客平台。
据特斯拉官方推特账号周一发布的消息，德国柏林超级工厂 Model Y 周产量突破了3000辆，这有助于减少特斯拉全球的电动汽车的订单积压量。柏林超级工厂于2022年3月22号开业，这个工厂 Model Y 周产量在6月中旬达到了1000辆，10月初达到了2000辆。近期，特斯拉宣布，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工厂已经实现了每周生产3000辆的 Model Y。消息称，自从柏林超级工厂、德州超级工厂开工之后，特斯拉产能迅速上升。再算上加州超级工厂以及上海超级工厂完成了产能升级，特斯拉目前积压的订单量正在迅速减少。截至2022年10月30号，积压的订单数量已经降到了19万辆。按目前的情况看，19万台的数量大约对应着44天的产能。此外，今年10月份，特斯拉公布了2022年第3季度汽车产量和交付量的数据，共生产了36.6万辆汽车，交付了34.4万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0多万辆，但仍不及预期。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共和党领导的美国各州要求最高法院应该保留川普时期在疫情期间实施的移民政策，允许美国的执法者在边境迅速拒绝寻求庇护者以维护边境的保护行动。请听报道。
周一，以亚利桑那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为首的19个州宣布，他们已向高等法院提出紧急申请，阻止地区法院法官的命令，也就是停止执行美国法典第42编的移民措施。如果最高法院不对此进行干预，该移民政策将于本周三被终止执行。第42编是美国法典中涉及公共卫生的法律。在2020年3月，美国爆发中共病毒疫情之初，时任总统川普为应对不断加重的移民危机，就援引该法规中的条款制定了一项行动。该规定允许联邦政府执法人员在南部边境迅速驱逐非法移民，不必接受非法入境者寻求庇护的漫长程序。然而，拜登就任总统后曾一度停止执行川普的这项政策，但后来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非法移民潮，又在去年8月份恢复执行。如今，联邦法院欲将这一条款再次取消，引发各州对非法移民加剧的担忧。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马克·布尔诺维奇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取消第42编的规范将鲁莽的、不必要的危及更多的美国人和移民，加剧我们南部边境正在发生着的灾难。这些州也表示，拜登政府已经放弃了针对该规定进行有意义的辩护，并指责说，在挑战该移民政策的律师的帮助下，拜登政府有效地策划了一个将结束这一移民政策的裁决。因此，各州正在寻求对此干预，以期维持对移民政策的有效实施。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19号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 预计在2030年前保护全球30%的陆地和水域，并将每年提供开发中国家300亿美元，协助拯救生态系统。请听报道。
约190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 COP15 大会，花费2周协商，终于达成共识，承诺至2030年将地球上30%陆地和水域设为保护区，在2025年前每年提供发展中国家200亿美元经济援助，并渴望在2030年前提高为每年300亿美元。协商涵盖的23项目标还包括针对破坏环境的农业项目取消补贴、降低杀虫剂危害、应对外来物种等议题。非营利组织为自然发声 Campaign for Nature 主任欧唐内尔表示，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地区和海洋保育承诺，为大自然面临的危机获得应有的关注。若是这项协议能够有效执行，将大为改善驼鹿、海龟、鹦鹉、犀牛、稀有蕨类、古老树木、蝴蝶、鳐鱼、海豚等数百万物种的生存情况。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总干事伦伯迪尼则在会前表示，该协议呈现的野心堪比巴黎气候协定，是达成自然正成长的重要催化行动，但协议内文仍有部分漏洞，且行动时间表缓不济急，与目前可见的危机规模不相称，更可能因此无法实现共同目标。由于人工开发、污染、气候变化造成栖息地丧失等冲击，重创全球生物多样性，目前仅有17%陆地和10%水域受到保护。2019年一项报告指出，高达100万种动植物将在数十年内消失，物种灭绝的速度比原先预期快上千倍。据法新社称，实际上科学家们都清楚地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了，世界上75%的生态系统已经被人类活动所改变，100多万个物种面临绝灭的威胁，世界的繁荣岌岌可危，因为世界上一半以上的 GDP 都依赖于自然及其服务。联合国首席执行官、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周日呼吁达成一项与自然和平协议。他说，人类已经成为一种大规模绝灭的武器。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拜登总统周一推文表示，芯片工厂将在未来几年提供10,000个高薪工作，大多数的年薪是12.5万美元，且不要求大学学位。针对拜登的这则推文，网民的态度分成两极。请听报道。
拜登的官方推特账号周一推文说，我们正在美国本土建设芯片工厂和其他先进的制造业，在未来几年将创造数以万计的高薪工作。拜登说，这些工作中的大多数年薪将达到12.5万美元，而且许多工作不需要大学学位。12月6号，台湾芯片巨头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首座芯片工厂举行移机典礼，拜登总统获邀出席。他表示，随着台积电进驻美国，带来地球上最先进的芯片，美国制造业回来了，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更好的美国。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表示，新工厂预计可为美国创造13,000个新的工作机会。据悉，该工厂将于2024年投产，第二座工厂将于2026年前生产3纳米最先进制程的芯片，两座工厂的总投资额高达400亿美元。此外，三星也有在德州投资170亿美元的建厂计划，还有其他美国芯片巨头有类似计划。拜登8月9号签署了一项两党立法《芯片和科学法案》，为美国国内半导体行业提供巨额资金的激励措施，并资助科学研究。芯片法案的总投资高达2800亿美元，包括为半导体或芯片制造商建立国内半导体工厂提供520亿美元的激励资金，还包括超过800亿美元用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授权的在5年内支持创新和研究的资金。对拜登周一的高薪推文，网民持两极态度，有表示支持的，也有表示不相信的。有网民留言说，对人民和国家经济来说，就业总是受欢迎的。也有的网民质疑道，高工资工作都要求大学学位或非常专业的背景，或利润很高的行业。从劳工层来看，芯片业的工资很高，但工作时间也往往超过每周40小时。 根据美国劳工局的统计数据，2021年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是70,784美元。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国染疫死亡人数令世界担忧，美国希望中国能有效应对。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2月2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古特雷斯希望明年能在乌克兰实现和平；
中国染疫死亡人数令世界担忧，美国希望中国能有效应对；
司法部官员警告，针对男少年的性勒索犯罪开始增多；
遣返令即将失效，美国面临非法移民飓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一在纽约总部举行的年终记者会上指出，地缘政治分歧使全球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有时甚至成了不可完成的任务。但他强调，现在不是坐以待毙的时候，人们应当展现出信念和决心，为应对挑战寻求真正的解决方案。古特雷斯对于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严肃和谈的可能性表示并不乐观。他再次强调，俄乌战争必须以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规定的方式和平解决。但另一头，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访问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将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举行双边会谈。乌克兰联合部队指挥官纳耶夫说，他认为普京和卢卡申科的会谈将讨论进一步侵略乌克兰，以及白俄罗斯武装部队扩大参与攻打乌克兰的行动。莫斯科和明斯克当局在白俄罗斯成立了联合作战单位，曾举行多次演习。俄罗斯上周派出3架战机和1架空中预警管制机前往白俄罗斯。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和西弗吉尼亚州担忧中共可能借由社群媒体 TikTok 追踪美国人的个资和审查内容。这两个州周一成为最新禁止政府管理装置使用 TikTok 的机关。美国50个州当中，现在有大约19个州至少局部挡下了政府电脑使用 TikTok 的权限。多数的限制措施都是在过去2周祭出的。TikTok 为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所拥有。美国部分国会议员上周提出了法案，寻求在美国国内全面封杀 TikTok。此举将仿效其他早已禁用 TikTok 的国家，例如印度。总部位于美国的公司 Jampu Holding Corp 主要销售各团体可在智能手机 iPhone 和其他苹果装置上启用过滤和安全措施的软件。这家公司说，自今年年中以来，他们越来越多的政府客户开始限制使用 TikTok。 这家公司还说， Jamp 在全球公共客户管理的设备在这个月尝试连接 TikTok 时，约有65%被挡，包括学区和其他各种单位，被挡的比例高于6月份的10%。
过去几年里，美国已经成为全球原油出口大国，但自二战以来，出口量从未超过进口量。不过，有分析认为，这种情况明年可能会改变。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向其他国家地区销售的原油目前达到创纪录的每天340万桶。汽油、柴油等炼油产品的出口量约每天300万桶。此外，美国还是液化天然气出口国，预计未来几年将持续增加。美国每年需要消耗2000万桶原油，但产量从未超过每天1300万，因此一直不被视为进口国。但根据美国政府上个月的数据，美国原油净进口降到每天110万桶，是自2001年以来的最低纪录，也低于5年前每天进口破700万桶的水平。能源研究公司 Vertexa 分析师拉托德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刺激美国能源的新需求，如果页岩油加速增产，预计到明年底石油出口将高过进口。
近日，北京的体制内人士爆料说，中共二十大期间，北京市医院就出现了新冠病毒群聚感染。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北京体制内人士举报称，北京因二十大维稳而隐瞒医疗系统内的严重新冠病毒疫情，此举导致了大量的长者死亡，并导致北京的医疗和殡葬系统陷入崩溃状态。北京十余间殡仪馆都已不堪重负，部分的火化甚至已经排期到了明年的一月份。这名北京政法系统的人士透露，北京现在的惨况是在白纸运动之前发生的，甚至是在二十大开会期间，到本月初就已经完全失控。但是这一切都被官方严密封锁，在没有高层允许时，医院更不敢报告有新冠病毒院内感染，甚至连按照新冠感染治疗都不被允许。北京市卫健委和各医院唯一做的事情就是限制病人出院，并限制医护人员回家。作为政法系统内的人，他称政府会将这次大规模的疫情责任推给白纸运动。作为亲历者，他很愤怒。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近日敦促拜登总统采取行动，应对以防疫为由，目的在于遣返非法移民的移民庇护禁令21号失效后，南方边界涌现的大规模非法移民潮。在联邦法官11月下令要求终止川普政府2020年实施的庇护禁令，把寻求庇护的非法移民迅速遣返后，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在禁令解除前赶到美墨边界。德州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冈萨雷斯指出，目前的局面非常严峻，美国将面临一场非法移民飓风。德州州长阿伯特强烈呼吁加州边界安全。他指出，结束以防疫为由对移民庇护的禁令将酿成大混乱。据美联社报道，12月18号一天内，多达6000非法移民穿越美墨边界。边界的德州埃尔帕索市市长利泽宣布，全市进入紧急状态。福克斯电视报道，亚利桑那州玉马县和墨西哥交界处已聚集大批移民，准备向那里进发。玉马县议会主席瑞耶斯宣布，全县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的一架 B-2 幽灵轰炸机12月10号在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紧急降落时起火，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军方目前已经决定停飞所有的 B-2 轰炸机。据美联社报道，美国空军拥有的 B-2 轰炸机不到20架，它和 B-52 同温层堡垒在美军核三位一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停飞期间，军方将对所有的 B-2 进行检查。美国空军第509轰炸机联队表示， B-2 原定飞越2023年1月的玫瑰花蛇游行、大学美式足球赛玫瑰碗，将由 B-1 枪骑兵轰炸机替代。 B-2 于1989年首飞之后服役至今。美国最新型的 B-21 轰炸机于本月公开，预计在明年进行首飞。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国染疫死亡人数令世界担忧，美国希望中国能有效应对，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微软公司已经暗示，他计划挑战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阻止该公司以750亿美元收购动视暴雪交易的诉讼。微软公司几个月来一直在宣传自己的立场，称收购不会影响到该行业的竞争，因为微软在电子游戏机方面落后于对手，在移动游戏开发方面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微软必须在周四之前对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诉讼作出回应，该诉讼12月8号提交给该机构的行政法庭。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认为，如果这笔交易达成，微软将能够直接影响到其 Xbox 游戏机竞争对手的用户。通过控制动视暴雪的游戏授权，微软将有可能通过操纵动视的定价，从而损害消费者的权益。
马斯克在18号晚上就是否辞去推特总裁一事发起投票，最终投票结果昨天已经出炉，有 57.5% 的投票用户支持马斯克辞任推特总裁一职，另有 42.5% 的受访者反对他辞职下台。这次投票共有超过1750万推特用户参与。据马斯克说，他将会尊重这次投票的结果， 截止到发稿，马斯克并没有对此事发表回应。马斯克上个月在特拉华州的一家法院上说，他将减少用于推特的时间，并将最终寻找一位新的领导人来管理推特。但是他18号在回应一位推特用户有关推特首席执行官换人的评论时说，目前还没有接班人。
路透社周一报道，位于巴黎的法国商业法院近日作出裁决，法院认定苹果公司存在滥用 App Store 权利的行为，对苹果公司处以$1,000,000的罚款。法院认为，苹果公司对法国应用程序开发者施加了不公平的 App Store 商业条款。这项裁决建立在法国消费者失误和欺诈监管机构多年的调查报告上。这个机构由法国财政部监督。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认为，苹果和谷歌的应用程序商店存在着严重失衡的情况。苹果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将调查法院的裁决，并将继续与法国开发商合作。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近期在放松防疫限制之后，各地的疫情升温，确诊人数急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19号表示，中国染疫死亡的人数令世界其他地区担忧，美国希望中国能有效应对当前的疫情。请听报道。
中共防疫3年执行的极端清零政策，在毫无征兆下突然180度大转弯开放，医院和社会都没任何准备，短短十几天乱成一团。目前北京、河北等地已有5-6成人感染，不少民众反映，现在阳了的人在家待着，阴性的人怕染疫也不出门，整个社会因此处于停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19号表示，考虑到中国经济规模，中国染疫死亡的人数令世界其他地区担忧，美国希望中国能有效应对当地疫情。普莱斯在国务院每日记者会中提到，美国希望中国能更有效应对当地疫情，控制疫情对中国来说不仅能在防疫方面占有优势地位，对世界其他地区也有好处。普莱斯强调，只要病毒经过传播，就有可能出现突变，进而在世界任何地方构成威胁。美国已观察到这点，这也是美国如此专注于协助世界各国应对疫情的原因。中国自12月7号解除疫情限制以来，染疫死亡人数与其他国家采取类似措施后出现的情况不一致。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19号公布两人染疫死亡，是自从12月3号以来的首例死亡病例，但是民间却盛传死亡数飙升，造成丧葬挤兑的情况。目前也传出火化的预约日期已经排到明年1月去。中国的疫情持续飙升，除了医疗系统崩溃，民众无药可买，已传出有民众直接跑到药厂的门口排队抢购，抢药潮甚至蔓延到海外。北京市当局19号表示，目前已得到其他省份相关支持，并加快海外采购和自行生产。广东珠海当天则是推出实名制，限制购买治疗新冠的保供药品。另外，上海市虽然放宽多个防疫要求，包括进入地铁站不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餐厅用餐不再要求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佐证，但系列放宽措施没有导致消费人潮大增。有店家老板悲观地预期，接下来恐有来客量雪崩期，将仅次于封城期间。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据司法部官员周一警告，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十几岁的男孩青少年陷入涉及网上敲诈的性勒索犯罪阴谋，至少已经有3000名受害者，并导致目前有十几人自杀。请听报道。
周一，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官员在一场简报会上告诉记者，他们正在积极调查数以千计的线索。与去年同期相比，2022年上半年报告的涉及钱财的性勒索犯罪阴谋增加了10倍。美国之音指出，在所谓的性勒索犯罪阴谋中，受害者被迫提供露骨的色情图片，然后开始被对方勒索钱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司法部官员表示，这是一种独特的威胁，动机就是金钱。这个组织及其运作的规模与我们之前见过的任何事物都大不相同。 官员们提到，尽管少女经常成为网络性勒索犯罪阴谋的目标，但最近增加的事件涉及14到17岁的少男，一些年仅10岁的男孩也成为了受害者。而许多案件都起源于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网站，一旦受害者和对方建立联系，罪犯就会转而使用其他可以传递消息的应用程序，包括 Snapchat 或谷歌 Hangouts。 目前运营脸书、 Instagram 和 WhatsApp 的 Meta 母公司持续在通过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中心提供网络提示，并参与培训西部非洲的执法官员。执法官员注意到，许多以幼儿为目标的犯罪分子都位于非洲的尼日利亚和科特迪瓦，这些案件都在被积极调查中。联调局官员表示，他们想在节假日前警告家长必须注意性勒索威胁的增加，因为孩子们在节假日期间会待在家里，并可能更多的使用到社交媒体。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